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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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好，今天是八月四号周二上午的8: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哇，又到了这个新的一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股啊是迎来了强劲的反弹啊。我们先来看美股的表现啊，让大家的这个精神振奋一点啊 ,uplift 一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美股开盘之后全面走高啊，标普500指数呢盘中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道琼指数呢也是大涨超过600点啊。那市场最大的推动力有两个啊，一个是这个美伊的关系呢出现了缓和的讯号。很多人都在期待说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开放了。那再就是企业的第二季度财报呢表现得十分亮眼，尤其是 AI 工业还有科技类的股票呢带动了整个市场的信心回升哈。那今天最振奋市场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今早上接受了 CNBC 的采访，他说呢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谈判，并且透露说呢今天啊或者是明天星期三都有就有可能达成这个协议了，他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让商业船只呢能够恢复自由通行。那这样的消息呢，自然就刺激了能源市场的快速降温啊。美国西德原油期货 WTI 价格呢是一度下跌大约 5% 啊，每桶大概76美金。国际布兰特原油呢也下跌大约 4%， 每桶是80美金左右。那现在市场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能否开放啊。每天都在讲它占了全球1/5的石油运输要道啊。那如果这个海峡恢复通航的话，能源供应能力就供应的压力就下降了嘛，也会进一步的降低油价哈。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大盘指数的表现哈。今天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琼是涨了 790.85 点啊，涨幅是 1.49%， 标普500呢涨了 90.33 点，涨幅是 1.19%， 纳斯达克呢涨了是441点啊，是涨幅 1.70%， 大家看看啊，这三大股指都在稳步的回升啊，而且在继续的冲高啊。那么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昨天道琼呢它就已经创下了新高啊，包括 Amazon 市值第一次突破了3万亿啊， Nvidia 也是继续走强，还有 Meta、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啊都是，还有微软啊都是跟着同步上涨。那今天市场最大的亮点呢同样是人工智能的概念股啊。那今天呢这个人工智能资料分析公司 Palantir啊，他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股价盘中大涨超过 21% 啊。那他们的 CEO 这个 Alex Karp 呢就形容 AI 的需求是超乎想象的。根据他们的财报呢， Palantir 的商业年收入增长是达到 149% 啊，已经是7亿6400万了。那么他们表示说企业和政府呢都对主权 AI 的需求在快速增加。什么叫主权 AI 啊，就是说各国的政府和大企业呢都想建立自己的 AI 能力，而不是完全依赖外部的平台啊。那受到这个 Palantir 的带动呢，美光 Micron 啊涨了大约 5% 了，还有这个 Marvell Technology 上涨了大约 10% 啊，还有一些芯片类的股票呢也都是比较受到市场的青睐。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另外一个重量级的焦点啊，就是马斯克他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啊，马上要在他 IPO 之后上市之后啊第一次向华尔街交成绩单了啊。那么他们预计在这个今天收盘之后会公布2026年的 SpaceX 第二季度的 表现啊。那么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的调查呢，分析师给出的预期是他们应该是第二季度营收能达到将近70亿啊，然后每股会可能亏损26美分。当然现在市场更关注的不是说这个盈利的数字，而是 SpaceX 的三大业务能否支撑它的超高估值啊。它主要有三块业务，一个就是火箭发射啊，再就是卫星网络服务 Starlink， 还有就是它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投资。那当时我们记得这个6月12号 SpaceX 啊，它上市 IPO 的时候就像股市的狂欢 party 一样啊，当时它的这个开盘价格是每股150，但上市之后呢，我们看到就一路下跌啊，那股价比高点的时候已经跌了超过 40% 了，它的市值也蒸发了将近5000亿啊，所以现在市场上对于 SpaceX 的看法分歧是蛮大的啊。一方面呢，支持的人觉得说这个 SpaceX 它拥有全球领先的火箭技术， Starlink 呢也在快速度扩张啊，而且 AI 会给它带来下一波的成长，但是也有很多质疑啊，也体现在它的股价上了嘛，就是说他们 SpaceX 目前投入这么多的资金来建设 AI 的 data center， 短期的盈利的压力呢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根据 SpaceX 提交给投资人的资料啊，他们去年的亏损就达到49亿啊。那今年2月份呢， SpaceX 又和马斯克旗下的 AI 公司叫做 XAI 合并了啊。他们想要打造太空 AI 生态圈啊，就是把这个 AI data center 又费水又费电又污染环境的这个东西盖到太空去啊。我想这个想法也只有马斯克敢想，而且他有能力实现啊。反正 anyway，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SpaceX 它最受投资人关注的呢，其实是 Starlink 的这个卫星网络服务啊。那到上个月，是6月份的时候有个统计啊，就是 Starlink 的用户数呢已经突破1200万户了啊。那它的这个 Starlink 的营收呢，在去年其实是占 SpaceX 营收总体的 61% 啊，而且是 SpaceX 唯一赚钱的业务啊。所以接下来就是今天要看的是这个 SpaceX 它这三大块业务，尤其是 Starlink 是否能继续保持赚钱的势头，之前亏钱的那些啊是不是有所长进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现在市场上有比较分歧的一些看法啊。那首先这个我今早看了 CNBC 它有一个分析期权的文章啊，就发现呢这个 SpaceX 的看涨期权最近是非常的热门啊，而且它的到期日是本周五啊，履约价是$330。刚才我刷了一下这个 SpaceX， 它的股价是117左右吧哈，那就相当于这个市场压住它是3倍以上的价格，在本周五啊，那能否成真的这个成真呢？那就真的要去，让我们拭目以待的去看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即使是高于现在它的这个价格的3倍啊，这个周五到期的看涨期权期货呢，有45万张都没有被平仓清空啊，是其他热门期货合约的7倍以上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根本不是散户在投资，而是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用来对冲风险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呢，也有很多市场分析提醒，就是普通的投资人他的这个 SpaceX 波动率是蛮高的啊，尤其在今天公布财报之后啊，那是上是下是涨是跌呢，确实是可能会出现一个两极化的表现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就是另外一个市场关注的焦点啊，是工程机械巨头 Caterpillar 啊。那他们公司第二季度财报刚刚公布，是大幅超越了华尔街预期，调整后每股盈利8.17块啊，比市场预期的6.2块要高啊。那么他们是表示呢，这个工程设备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啊，所以今天股价盘中一度上涨超过8%，它也是带动道指走高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哈。那除了企业财报呢，其实投资人们今天也特别关注美国的就业市场。劳工部是公布6月份的职位空缺呢，是下降到了736万个，比5月份的修正数字减少了17万8千，职位空缺率是 4.4%。虽然招聘呢离职人数略有增加，但是总体来看呢，这个数据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是慢慢在降温的。那市场认为呢，比较疲弱的劳动市场数据可能让联储局未来降息的时候是更有空间的。 那其他方面呢，也来看一下，比如说债券啊，十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小幅升到了大约 4.7%， 30年的殖利率呢大约是 5.25%。 亚洲股市今天也普遍上涨啊，无论是韩国的这个 KOSPI 涨了 1.62%， 日本日经225指数涨了0.35% 啊，那中国沪深300指数也上涨超过 1%。 那今天主要有几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点啊，一个是刚才最先提到的这个美伊谈判是不是真的能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运作哈、啊？这是今天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的，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哈、啊，非常振奋市场的一个消息。但我记得昨天川普总统还说了狠话，说如果伊朗不好好谈就斩首行动哈、啊，所以到底是被斩首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迎来这个开放啊？当然这个问题的根源解决了，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能开放，是不是？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哈、啊，这个是市场乐见的，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还有就是 AI 投资热潮呢能不能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收入，再就是联储局是不是因为就业市场会加快还是减慢降息的这个脚步哈、啊。哎，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一起和大家来关注的一个市场重点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建议、反馈呢？都欢迎您随时随地发短信到961961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短号码，大家可以通过非常好记的这六个数字961961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台呼嘛 FM96.1 啊，这是我们的频率数哈。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就留言。我刚才看到，尾号1215的这位朋友，他想问红海参的价格，是不是听到我们前面的节目和主持人有推荐这款产品啊？红海参确实是非常好的，来自韩国的这个深海啊，也不是深海，算是叫做什么？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深海啊，可能从这个科学上的定义没有那么深哈、啊，但是也是海下这个几十米啊，它非常干净的海域，在济州岛的这样的一个野生红海参的原料。啊，那为什么那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呢？因为它修复力特别强啊。海参本来就称为是海洋修复大师啊，这个红海参因为它生活在济州岛的这个干净海域当中啊，它的颜色又是红色的啊，就特别的特别。然后呢，那今年我们电台跟这个韩国的济州岛红海参厂商合作之后啊，那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湾区的朋友服用之后发现它在术后修复啊，包括因为它含有这个非常高成分的胶原蛋白哈，很多人觉得说皮肤改善，很多爱美的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哈、啊，觉得有很明显的这种外在的变化哈。那再来一大功效就是这个关节方面的缓解，因为它有硫酸软骨素能起到关节润滑作用，所以很多什么五十肩呢，还有就是一些关节炎呢、关节痛的朋友哈、啊，也觉得非常有效果啊。那刚才我可能我们的节目大家听到了广告或者主持人的介绍啊，在这周六呢8月8号我们有一个现场的红海参的满减活动，只要满200块啊，你不光是买红海参，买其他的产品啊，包括我们有这个牙粉啊、足弓鞋垫啊，还有这个也是来自韩国的黑参啊，只要您就是任何产品凑单满200的话都可以减10块钱，然后还可以额外赠送红海参一支啊。那这个价格呢，它有这个30支和60支包装的不等啊，有这个200多块左右的，然后也有这个大包装更高的哈，所以呢就是看您的需求，如果您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要发红这个字到961961，就是了解红海参的具体的情况啊，它的产品销售页面，那我们会用手机短信送这个 link 给您啊。当然就是您通过我们希望之声网站下单啊 ,FM96.1 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打85折，如果周末来现场的话又有这个满减活动哈、啊。如果您愿意周末来现场看看的话呢，就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哈、啊，我们就把这个活动的详情啊，怎么样的优惠呢，也发到您的手机上。在这里订阅要提醒一下啊，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与昨天我就发现了啊，发短信给我们，但是我们在短信后台无法回复，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使用这个短信平台是受到这个联邦的相关的部门是严格监管的，因为我们不是搞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就是恶意营销的嘛。那所以呢，如果您希望得到我们的回复啊，我们有权向您发送短信的话，您需要先订阅我们啊。那有一些听众朋友是早些年我们888-275-1628的朋友那个号码啊，就已经订阅我们希望之声了，但是他导入新系统之后呢，还是需要您有一个确认的动作啊。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友您看到我们迟迟没有回复您的话，比如说这个询问我们的刚才今天早上问的1215的这位朋友，你就需要回复一个 Y 确认订阅我们，我们才有就是能力被允许回复您的这个短信，要不然可能您也干着急想说我们为什么不回您哈、哎、所以在这里也一并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接受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短信信息啊，那必须要先订阅我们一下哈。当然订阅方式也很简单，比如说如果您是从来没发过短信的，就发一个短信过来，那就相当于您是认同愿意接受我们的短信了哈。如果您之前比如说像这种从老的888-275-1628平台过来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您需要单独发一个 Y 有一个确认的动作，好不好？哎，那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也随时随地啊联系我们啊，通过这个961961的短信号码。那订阅可能有些朋友因为这种没订阅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回复，但是节目当中啊我们都随时随地为您解答啊。好，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继续来聊聊这个亿万富翁税哈、啊、非常罕见的民主党党内呢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哈、啊、那另外呢就是在今年11月公投上的选票有另外一个跟这个亿万富翁税打对台的42号提案哈，那这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哈，大家又该怎么样做出选择呢？等一会儿回来订阅会跟您好好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 Carmen Tang with Compass。 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一套还没上市的房源，坐落于半岛470 Beach Avenue San Bruno City，它的实用面积有1720尺，楼上有两房一浴，上面的面积有1550尺，楼下呢它有一个合法的 JADU， 一个合法的厨房，一个主卧，还有一个 office， 然后每一层它都有一个阳台，所以有自己的户外空间，后面的后院是非常平整的，全屋全新装修，全新的屋顶，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很好的盘。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联系我预约看房，电话是650-882-6888 650-882-6888，随时打电话来预约看房，先睹为快。
哎，你知道建 ADU 现在有新方法了吗？
什么新方法？
在阿里建筑推出了行业第一个 AI 加 ADU 智慧建房系统。哎，在家就能做设计、报价、构建，还能算租金收益呢。
哎，这靠谱吗？
他们有30多年的经验，已经做了1500多套 ADU 了。哎，你还能实地看真实完工的 ADU 工程，可以直接看到品质与实际效果。
这么好，怎么联系？
阿里建筑的电话408-900-6688 408-900-6688。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啊。下面呢咱们来聊一聊这个11月的大选公投啊。那11月呢加州大选就你看现在倒数不到100天了嘛。那民主党内呢也上演了一场比较罕见的啊，就是叫做什么内部的路线之争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加州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啊，刚刚过去的周末是正式表态了，他们要支持今年11月公投上面的40号提案啊，这个也叫亿万富翁税提案哈。因为这个40号提案就是想向加州州内的那些亿万富翁课征一次性的财富税。为什么说民主党党内有点这个不同调呢？他们在党内有一些争执哈，因为这个民主党的州长，加州州长纽森公开表示哈，他不希望加州单独这么做啊，他认为如果真要让这些亿万富翁征税的话啊，那么乍一看好像是在一个公投案上的这种不同意见，但实际上呢外界也普遍认为这个争论反映的是民主党内部啊对于他未来经济政策的一个路线之争啊，也可能会影响2028年总统大选啊。那这个中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要好好来看看啊。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亿万富翁税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所有有钱人都要加税啊，其实不是。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在不同时段也报道过了啊，刚才应该7点的时候娱乐和袁成也聊到了哈，就是这个40号提案它的影响范围啊，听起来是 不大啊，因为根据他的提案内容呢，他的课税对象只针对加州的那些顶级亿万富豪啊，算了算这个人头大概只有200多位，因为他的门槛很高，就是说你要净资产超过10亿美金的人啊，现在是被加州政府盯上了，想要跟他征税啊。那他征的不是薪水，也不是投资所得，而是净资产。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这些资产超过10亿美金以上的富翁啊，他们的股票市值、公司期权、基金投资，扣掉负债之后所拥有的财富总和，都在加州政府的这个叫做什么眼睛盯的那个里面了啊，想要去对他征税。那么一个人啊，他们想要征收一次性 5% 的财富税啊。那么这个门槛很高，但是呢你看加州政府也毫不客气啊，真的是10亿美金一次想要拿走人家 5% 啊。那为什么加州在考虑这个事儿呢？第一，当然加州聚集了全球最多最顶级的科技富豪啊。你看 Google、Meta、Nvidia、Airbnb、DoorDash 这些知名的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高级主管、早期投资人其实都住在加州。那么刚才说了，算了算人头大概200多位啊。那未来几年呢，加州政府为什么想要向他们下刀啊，就是预计就这200多人的 5% 就能达到1000亿美金的财政收入。但是呢加州立法办公室分析说，真正收入啊可能只有几百亿美元。为什么呢？这些富豪也不傻，对吧，都长了腿啊，你要来向我开刀了，那我不是赶紧得跑了吗？是不是？而且在美国你随随便便搬个家就可以啊，所以真正能不能收到这么乐观的一个数字呢，其实很难讲啊。那么这个钱收上来干嘛？其实无外乎加州政府觉得缺钱了啊，过去几年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这些加州的提案人啊，立法者，他们想要说把它投入到医疗健保方面啊，或者是进行教育啊、粮食券补贴啊、行政管理费等等啊。那么民主党刚才说了，这个加州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是现在正式背书了啊，要支持征收这个亿万富翁税啊。为什么支持呢？刚才说就是这个医疗经费的压力，如果没有新的财政来源的话，那未来啊，加州所号称的这个全美领先的医疗服务的福利呢，必然会受到削减和影响啊，也会影响到民主党的这个基本盘啊。那支持这项提案呢，包括就有代表12万名医疗工作者的这个 SEIU 医疗工会啊，还有民主党的代表我们南湾的联邦众议员 Rokana 啊。那他们觉得美国过去几十年财富特别集中在这些非常少数的富豪手中啊，所以希望呢透过一次性的征税，向让这些超级富豪回馈社会。但是呢刚才我们说这个民主党党内是有分歧的啊，纽森非常的反对啊。纽森但是你仔细看，他不是说反对向富人征税哈，他的重点是呢不能让加州自己征税啊。他认为呢财富是会移动的啊，就是说如果加州征税的话，那些亿万富豪就会跑啊，跑到德州、佛州甚至内华达州啊，这些低税甚至是没税的地方啊。其实之前这个亿万富翁税还没上公投的时候，不就说看到那些富豪们搬家的搬家，看房的看房哈，连扎克伯格啊，就都有记者看到去佛州去看房了。完，他看房的那个区呢，都是那些就是加州科技新贵们、科技富豪们所要去的地方哈。对，所以就是说，纽森想的更远啊，他说你不要在加州做，你要在全美做才行啊，这样他们就没有地方跑了。应该是，就是你说你看到他的这个想法也是这个，我真的忍不住要笑哈，真的是。然后呢他说如果要征收这种财富税的话，应该由联邦政府统一实施，才能避免各州之间出现富豪搬家的一个竞争啊。那你怎么看啊？你觉得他这个反对的理由够充分吗？啊，那纽森我们都知道被视为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门候选人，虽然他自己啊扭扭捏捏的并没有说很明确的说他要参选啊，但是呢你看他的种种高调的发言呢，包括跟川普的公开叫板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其实他在为自己2028总统大选在进行铺路哈，其实是很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你纵观民主党党内能拎出来有代表性的人物也就是那么几个了啊，纽森真的确实算其中之一啊。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可以以这个亿万富豪税的这个案子来作为一个例子吧，来讲啊，您希不希望啊，说在我们加州实施这样的亿万富豪税，或者说像如果说纽森当选了，按照他的想法啊，他想要把这个政策带向全国的话哈，这是否是你心中所期待所愿意看到的呢啊，如果你支持纽森这样的想法啊，或者说支持加州来实施这样的亿万富豪税的话，就发个一啊，如果你反对的话就发个二到961961啊，我们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那么除了纽森之外也有其他的反对人了哈，包括加州教师工会啊、劳工协会等大型工会也站在反对的一方。其实这也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加州教师工会、劳工协会一般也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他这一次跟民主党居然站在了不同的阵营哈。什么意思呢？他们的理由也挺有趣的哈。他们认为呢，这个收入是一次性的，医疗支出是永远要花的啊，每年都要花。今年你拿到一大笔钱，不代表每年你都有那么大多钱啊。你看他们的野心好像不止于此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是就跟纽森说的一样，这些高资产人士呢是会搬走的。那第三呢，他们担心加州的投资环境，因为硅谷一直是全球的创新中心，如果这些创业者、这些亿万富豪们最有能力给加州的经济注入力量、注入活力、带来工作机会的人都觉得加州太过分了啊，你这个税务负担太重了，连他们都走了，不愿意把公司开在这儿的话，那么这才是对加州最大的一个威胁和危害哈。那其实看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加州又提了一个新的加税方案啊，而是说接下来的就是加州的一个怎么说，你说政策方向也好哈，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明显能看到作为民主党的铁票仓的加州，它连党内的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有可以看出来两种不同的路线啊，一个就是说政府要加富人税啊，就有点像就是如果从中国来朋友，我们知道这个共产党的那个思路嘛，劫富济贫是吧，他要缩小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福利。但是呢，另外也有一派啊，在民主党当中，他们也认为说政府你也得兼顾公平和经济竞争力吧，不能因为加税而让企业和人才和资金去流向其他州吧啊。其实这个就是比较贴近就是共和党当中的一些想法了哈。那么其实这也确实是就是说民主党当中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温和派的啊，所以他们并不是说很支持比较极端性的这种，就是你说像社会去掠夺财富也好啊，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么刚才讲到为什么跟2028总统大选有关，就是因为这个纽森哈现在被视为真的是很有可能2028民主党总统大选的热门候选人之一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能不能出来选，或者说他能不能选上啊，这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啊。回到这个亿万富翁税的本身，就是今年11月份啊，大家觉得支不支持这个税呢，是要我们选民投票决定的啊。这个40号提案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啊。那我们之前也在不同时段的节目当中讨论过，但在八点呢，丁月是第一次跟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讨论啊。就是很多比较政治敏感有 sense 的人，他也会认为说你今天是对亿万富豪征税啊，你看看在这个反对当中的那些不同的想法，他们绝不止于此啊，他们不是说我收来这1000亿好像就皆大欢喜了就到此为止了啊，他们其实也看到了，你如果想要投入更多扩大更多政府福利的话，你的钱这就相当于无底洞一样。那么今天亿万富豪收完了啊，那下一步是谁？会不会是这个千万富豪？那再往下会不会是百万富豪啊？再往下会不会就是工薪阶层了？那你看他们收税的这个概念啊，它不是说就是从你的收入当中，它是你的资产打包去收取一个比例哈。所以这个法案一提出来之后，在比较保守的一些社区，尤其是共和党当中，那个激起的反弹和争议是相当相当大的啊。但今天我们带大家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连民主党的内部他们都出现分歧，都不是所有人去支持哈。那么所以针对这个40号提案啊，您 思考过没有，或者您关注过没有，接下来十一院的公投您到底想要怎么选，怎么去投啊，也欢迎您在投票之前把您的这个想法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发到如果您支持这个四超提案亿万富翁征税就发个一，反对的话就发个二啊，到961961啊。那再来呢，就是说这个40号提案它不光是说只有他一个啊，在今年的选票上。其实呢还有一个跟40号提案打擂台赛的啊，可以说是跟他就是比较反制性的一个另外一个提案，叫44号提案 ,Proposition 42啊。那如果这个42号提案比40号提案亿万富翁税那个门槛高的话，那40号提案也可能自动失效啊。所以这个提案我们顺便也说说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提案呢就是抓到了问题的核心，它禁止州政府加州未来开征任何新的个人财产税，就是限制政府去进行追溯性的税收。刚才说到了这个个人财产税为什么它可怕，它是包括你所有的股票、退休账户、投资账户、什么企业股权，包括你的智慧财产这些等等所有的哈。那加州如果要对这种投资性收益课所得税的话，它不会因为你持有的股票或者投资资产本身而课税。所以42号提案呢就是要把这个原则写进州的宪法里面，让未来的州政府就不能再对这些资产本身去征税，去打我们的坏主意了哈。那这个42号提案也规定说，政府你不能随意的推出追溯性的税收，就是说你不能对法律生效前那些产生的收入去补税啊。那就是连把这个下一步都想到了哈。那所以支持者认为说呢，这个提案能够真正的提供一个稳定性，保障老百姓的退休金啊、企业投资啊这些啊，避免就是说未来真的加州政府缺钱然后再向我们开刀啊。那反对者呢就觉得说，这个42号限制了政府的财政工具啊，万一哪天加州政府真的有巨大的经济危机或者公共服务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没钱，没有办法去筹钱了啊。那所以呢你看这个两个法案是不是打对台啊，所以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的啊，您是支持就是去向这个加州的选民，虽然他们是少数的200多位亿万富翁啊，10亿万富翁这样的一个思路，还是说啊不管他们是富翁也好还是平民也好，这个本质是说你作为一个政府你不能随手随意的把你的手伸向老百姓的这个兜里，是不是啊？然后不光是他们现有的收入的钱，连他们的投资所有的资产都要打包去征税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思路太可怕了啊！那所以40号提案是亿万富翁征税，还是42号提案去切断这个政府啊，像这个投资账户什么所有的财产打包征税的这种思路呢，您支持哪一个呢啊？您支持亿万富翁税的话就刚才说的啊，发个一；反对亿万富翁税，亿万富翁税的话就发个二，到961961啊。音乐这段说的有点长了，因为信息量很大，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就一个一个看啊。我看后台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反馈了啊，我们马上回来。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408-408-4598-408-4598-98。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60 Philip Road Woodside， 2.7英亩私密庄园，悠然度假风情，5房5.5浴，居住面积6410平方英尺，要价1198万8。28100 Story Hill Lane Los Altos Hills， 奢华优美空间，享硅谷核心资源。4房4.5浴，居住面积4557平方英尺，占地1.01英亩，要价69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刚才休息前呢，我们讨论关注的是这个加州啊即将登上11月大选公投的两项提案，40号提案向亿万富豪们征税啊，征 5% 的一次性财富税。那还有另外一个42号提案是打对台赛的啊，就是切断政府把手伸向老百姓这个兜里去征财产税的一个能力啊。那也问了大家的想法啊，是支持收财富税呢还是反对呢？支持的发一啊，反对的发二啊，发到9619961，这是我们的短信平台，也是我们的最方便的啊跟听众朋友们互动的一个方式哈。我看了一下后台啊，大概如果你按百分比来算的话吧，20%的朋友是发一啊，支持财富税，80%的朋友呢发二啊，是反对的啊。其中有几位朋友除了留言这个发表这个分享立场之外，还有留言的啊，比如说5959的朋友留言说，谢谢希望之声广而告之，让群众了解到增富人税的危害啊，共同致贫，最后民众的养老金也都可能被征收共产化了，赞成42号提案，政府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洗钱诈骗。那还有这个尾号0953的朋友说呢，联邦征富豪税，富人可以往低税的国家跑啊，也是哈。那再来呢，尾号5884的朋友留言说，不仅可以搬家，还可以设立慈善基金来避税，而且股票价位上下变动很大，税基计算很难啊。他认为民主党在异想天开。那同时他也讲说，亿万富翁税如果开先例，尝到甜头，就有可能千万百万财产税的先例不能开哈。还有尾号6086的朋友说，纽森是加州的罪人，还想着去选总统，祸害全美人民啊。这是刚才几位听众朋友啊分享他们的一个想法。哦，还有尾号6958的朋友问说，红灯照相地图查询啊。哎呀，谢谢这位朋友，看来您不仅是我们这个昨天晚上5点钟的听众啊，这是今早上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咱们真有缘分哈。在这里跟其他听众朋友解释一下，那昨天晚上5点钟呢也是丁月的节目啊，丁月这个和汽车专家李进，我们天南海北话汽车当中谈到了丁月最近的一个糗事哈，或者说一个反面例子吧。在红灯右转的时候呢没刹住车啊，就是没有 full stop 啊，因为速度确实开得有点快了，正在黄灯，然后它突然变红灯了，我就来不及了，结果就只能就是溜过去了哈，这一幕被这个摄像头拍下了哈。然后我就把这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要小心啊，尤其是在这个有红灯摄像头的地方，我们更加要注意啊，这个 full stop， 因为这确实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嘛哈。那所以呢，在当时我就说，其实我也整理了一个红灯照相地图的查询的办法，有几个网站蛮方便的哈。如果您经常开车在某一些路段的话呢，自己确实要更加的小心啊，不是为了怕被拍，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哈，也有一个提醒哈。那既然这位听众朋友问到了，其他听众朋友如果也想要这个资讯的话呢，也留一个这个红字吧啊，不能是红啊，我们红就出来红海参了啊，你就留一个 C 字啊，就 camera 啊。我昨天好像是节目当中问让大家就是留 C， 我就把这个红灯照相地图的查询方式发给大家哈。那昨天也有20多个朋友跟我们要就是2万块钱以下二手车的这个购买清单啊，就是有一个美国公路安全局他做的一个 list 啊，因为他不光看，就很多人以为说2万块钱以下二手车怕有一些安全问题嘛，那美国公路安全局他有做了一个 review 哈，给了这么一个 list 啊，所以我看后台现在还有人问昨天晚上那个清单的啊，都可以啊。如果你想要清单 你就发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二就是二手车嘛哈，对吧？然后呢发想要那个照相机、红灯摄像头、地图的就发个 C 哈。呵呵，我们这个真的资讯量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每一次其实订阅包括我们很多其他主持人花心思准备这些很多哈，也都希望真的能帮到大家哈。然后呢就是也希望说我们准备的这些内容不是空中飘走了，如果大家真的需要的话其实就留个言给我们，我们也很乐意哈，通过这个短信就跟您进行一个再一次的分享吧哈。有的时候可能耳朵听了在广播啊开车的时候就飘过去了哈。如果你需要我们把这些内容发到您的手机上的话呢，就不用客气哈，随时给我们留言到961961。好，那那个刚才讲的这个提案啊，其实我之前就看了一下，今年是应该有14个提案在11月公投大选上。昨天咱们讲了一个39嘛，今天讲了40和42哈。那还有大概十几个没讲，不知道听众朋友觉得我们做这样的内容啊，是不是您需要的、想了解的啊？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加州公投方面的信息呢，尤其是为您11月公投的时候做一个提前的了解和准备的话，您觉得这样的资讯有用的话也告诉我们哈。那丁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去做更多的这部分的一个分享和讨论跟大家哈。那这个公投呢就是 propositions 嘛，所以您要是想了解关于公投案更多的这些信息，希望我们做系列节目的话呢你也留个言告诉我们啊， P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丁月一定会安排的哈，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这些信息很重要的。因为像如果不做媒体的话可能我都不知道啊这些提案每天在干嘛啊，可能到投票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一下看一看那个选民的小册子哈，但是那个册子上的信息量有限啊，不是说没有也有啊，但是就像昨天说的那个这些加州总检察长他自己本身有他的政治立场嘛，他用他的立场去诠释起的那个名字啊写的那个解释啊，他本身就是有的时候是有失公允的哈。那我们尽量就是说用客观的方式，正反双方支持还是反对的，各自支持什么样的立场的哈，就告诉大家，然后方便您做出一个比较您觉得合适您的个人和家庭的一个选择和判断吧哈。就看大家觉得这部分关于公投的想不想了解更多啊，想要了解更多呢就发个 P 过来吧，我们接下来也会安排系列的节目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好，那在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哈，也要跟大家去聊一聊了哈。那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啊要收紧的问题哈。这个可能跟很多对中国大陆啊有往来，或者您经常去往中国、来往中国会探亲啊什么的，会可能要格外注意一下哈。因为中国大陆的政府呢发了一个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啊，说呢要在今年9月15号开始实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其实本质上他们这个出入境是管理这个出入中国，可能是在中国的人影响会更大哈。但是与此同时有另外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在海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是迅速的传播啊，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就是有一个他是自称是日本华裔的一个企业家，他最近呢说一家五口回家探亲啊，回中国探亲，结果在离境时候呢不让上飞机了，然后给关到这个中国的海关里的小黑屋，然后呢强迫他们恢复中国国籍，还禁止出境啊，导致他们在日本的这个企业呢就陷入停摆了啊。当然这个案例本身属于是网络投稿啊，还没有获得就是日本政府啊或者一些主流媒体的这个确认哈。但是因为在海外社交媒体圈已经发酵了啊，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海外的华人媒体也开始刊登了哈，所以我觉得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和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哈。那先说那个中共的出入境管理啊，怎么回事？他们列了好长19条，主要内容呢是说他们就是说要打击什么跨境诈骗、非法技术转移、保障产业等等等等啊，说了很多理由。那么重点会影响什么样的人哈？第一，他们这个条例上写的是说去往这个东南亚的一些人啊，而再来呢就是说是金融类、科技类、芯片类、人工智能类的相关工作人员。我觉得第一条可能对我们听众影响不会太大哈，但是第二条就有点贴边了，是不是？我们很多听众可能就是搞高科技的啊，或者做芯片的、人工智能的啊，那 他当然说的是他们境内的人出境，但是我们如果作为怎么说，就是你要入境的话，因为它是出入境管理呢，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我觉得大家值得去关注一下哈。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现在美中之间哈，它的这个科技竞争是非常严峻的哈。那么中共呢，在 AI 这方面，或者说科技方面、晶片方面，也是叫做什么他们的必争之地哈。有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人才哈，确实也会引起他们的特殊关注啊，这个是真的啊。那同时美国政府也会特别关注，因为中共以前搞什么千人计划呀，然后他就用一些不法手段吧，拉拢或者是哄骗、诱骗一些有能力的华人啊，去回国向他靠拢啊，甚至还做出一些在美国偷窃技术的行为哈。联邦司法部做出很多这样的一些起诉和调查哈，也有判罪的。所以这些过往的事情的发生呢，其实我给华人社区，尤其是在科技业的这些专业的科技从业者来说，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哈。那么也导致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政府啊，也在关注我们这一群人哈。所以呢，那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中共的出入境管理规定会有可能带来什么呢哈？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半导体从业的、AI 从业的，或者是科技公司的人哈，你回到中国去啊，那会不会被他同样的限制呢？啊，现在没有答案啊。那除非你真的有人回去了被限制了啊，但是你只要在中国大陆的那个政治环境之下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就为什么这几天这个海外社交媒体传的那个日本的企业老板啊，他是给一个X 平台的网红博主啊，就是罗翔投稿啊，他是匿名投稿。他说了很多的细节啊，他说他在日本呢已经生活20多年了，雇了40多个员工，然后他的资产大概8000多万人民币啊。7月2号的时候全家回国探亲，本来说7月底想回日本，结果登机5分钟前被扣住了啊。然后就这个中共的人就威胁他，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你的孩子就被送往福利院啊，就强迫他必须留在中国啊。然后呢并且告诉他禁止10年内禁止出境啊。所以呢就是作为有外国国籍的这个华人，你回到中国去，这个人身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啊？我觉得这个消息如果搁在别的国家，可能很多人就说这是谣传啊。但是你发生在，如果说发生在中国，还真的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哈，因为确实中共政府不讲人权嘛，恶迹斑斑哈。所以这个事情，这也就为什么在海外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上热传的一个消息啊。当然我觉得作为媒体人，我看了之后也有一些疑点啊。比如说因为他已经是日本公民了嘛，有日本国籍，那是不是日本领事可以介入保护呢？是不是他可以向日本领事馆寻求帮助哈？包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反正就是他这个快速发生哈，确实其中我觉得有值得去再去进一步确认的地方。但是这个事件的本身，我觉得都是给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敲个警钟啊，我们是不是就是说回到中国去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风险啊，需要真的去仔细考量。尤其是中共政府，你看他写在条例上的他特别关注的那几类人，半导体工程师、 AI 研究人员、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人员啊，包括从业人员，都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了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人在海外，但是确实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保留自己中国的身份啊，还有或者在中国有大量的资产啊，尤其有这种跨境业务的啊，包括在人在海外但是中国有一些很复杂的法律关系的朋友哈，我觉得这份条例真的特别你要关注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如果回国之前要考虑前后思量好啊，这里面有可能啊或者会不会存在的一些风险吧，我觉得值得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做个提醒。那后续他说的这些比如说那个网络的案例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也会尽力的去核实啊。然后呢这个出入境管理条例真正实施之后它会带来的影响呢，我觉得我们也会进一步的为大家去关注哈。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吧，看看这个 AI 啊也开始抢真人的饭碗了。哎呀，好像听起来又没那么轻松是吧，我们马上回来。
在湾区有26年历史的先锋汽车修理厂，由刘磊师傅主理，专业修车、保养、喷漆，精修欧洲、日本车和特斯拉电车，原厂检测设备， 维修保养一站式服务，还代理汽车碰撞索赔服务。先锋汽车修理厂技术好，不乱收费。欧洲车保养原价399元，现价只要299元。日本车保养原价299元，现价只要199元。希望之声的听众还有10%的优惠。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这个周六，希望之声圣荷西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会。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享85折优惠，满200立减10元，还加码送您韩国红海参一支，多款爆品任您搭配凑单。关注牙齿健康，首选台湾牙宝乐草本牙粉，美白去牙渍，舒缓牙龈肿痛。夏天保养推荐德国玻尿酸修护面膜，极致补水抚平细纹，还有韩国蛙力克轻盈防晒霜，台湾有机醋和足弓鞋垫。无论是补气养生还是美肌防晒，搭配红海参黑参系列都能凑单立减，本周六千万别错过。发送短信健康到号码961961获取活动地址和详情，发送健康到号码961961。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啊，我刚休息的时候，每到休息我都会刷新一下后台哈，看看大家的留言。5959这位朋友说，谢谢丁月花时间整理分享加州公投的信息啊，不客气啊。所以我也就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是希望真的是大家觉得需要的，您觉得有帮助的哈。如果您也觉得说我们节目当中介绍更多这些公投案对您有帮助的话呢，您就留个言啊，留这个 P 啊 ,proposition 嘛，留个 P。丁月也知道哈，所以未来这个节目的方向上啊，内容的准备上啊，也会更多的啊去安排哈。尤其是11月公投马上到了嘛，14个提案啊，我们可以做个系列啊，每一个我觉得都蛮有意思，很有代表性的哈。尤其作为选民，我们去投票之前啊，充分的了解这个信息真的是有必要的哈。如果您也希望了解的话，就发个 P 吧啊，还有发这个 C 的啊 ，camera 这个红灯照相地图的朋友没问题，订阅做完节目哈，会一一的发给大家。因为昨天在汽车节目上已经整理好了啊。如果您也想就是更多的去注意到这个行车安全哈，看了解哪一些路段上有这个红灯测速摄像头的话，订阅也发给您啊。好，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节目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哈，几分钟啊，休息的时候大家听到了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这个周六8月8号啊，红海参这个健康产品的特卖会哈。其实8月8号是台湾的父亲节啊，我觉得如果是台湾的朋友的话，其实父亲节我们都知道，送父亲呢，送我觉得不光是父亲母亲了哈，就是说送长辈送自己，你说有什么比送健康更好的礼物，是不是？现代人大家也不缺钱哈，物质生活都挺丰富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真正有效的健康产品是不容易的哈。因为过去呢，可能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尤其在中国来的朋友，那个市场管理不是很规范哈，有好多各种保健品，然后大家可能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哈。但是这个红海参产品很特殊哈，它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然后得到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集团的这种推荐和认证哈。那我们也是跟他们合作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自己啊，主持人大家每个人都在吃哈，包括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在聊，说那个邓梅他自己讲，他说他每天给自己一条，老公一条，儿子一条哈。当然我丁月没那么无私，我就是自己吃呢哈。不过我听他那么一说，是不是也考虑给我的孩子老公也分一点但是确实我就想到之前采访那个红海参的老板啊，郑会长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他什么儿媳妇怀孕，小孙子感冒啊，包括他自己，因为他作为这个厂商嘛，他自己每天要去监督这个出厂的品质，他自己也吃哈。所以我一采访他的时候，当时是跟他视频嘛，因为他在韩国哈，我也没办法飞到韩国去采访他。采访的时候我说，哎呦，怎么那么年轻，我听说你70多岁了。他说是啊，他说因为我天天吃红海参。我说你怎么一上来就跟我做广告哈、啊、就开玩笑。但是我觉得确实真的让我感觉到很意外啊，他的这个表现是很年轻活力啊，然后他也讲述他自己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哈、啊。我觉得有机会吧，在八点时间再给大家放一放我当时的采访。我自己是蛮感动的哈、啊。他本来是放弃了首尔，他是高材生，放弃了首尔的那个工作，因为他的父亲 当时身体不好，需要找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去疗养，他就跑到这个济州岛。完了他做海洋工程研究的，就发现红海参怎么那么厉害啊，那个海女就是海女，韩国咱们都知道他们徒手就是下潜去采摘这些海这个海贝啊海参啊，他说海女都活100多岁。他就觉得他们怎么能那么健康哈、啊？后来他就研究研究发现，哦，原来当地的海女她采摘红海参也食用红海参啊，然后就做了很多科学的研究，然后把它做成这种简易的包装哈、啊，凝胶的方式很容易服用。很多人觉得说我吃海参我自己煮一煮是吧，咱们中国老祖宗都吃海参啊，葱烧海参什么海参炖汤是吧，但是呢你通过高温之后海参的那个营养物质都就是变成普通的蛋白质了啊，就跟你吃鸡蛋没什么差别。它的这个技术比较特别，低温酶解能最大化的保留它的有效成分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吧，你关注关节健康啊、皮肤保养啊，包括这个你有一些伤口术后修复的话，这是不错的产品啊。这个周六呢8月8号我们有这个满200减10块的活动啊，大家这个如果想参加的话呢，就现场还有一些其他产品可以凑单哈，不是说你只买红海参，所以你就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哈，我们来给您发送更多的详细情况。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下那个 AI 啊，这个消息挺有趣的。因为呢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发展的特别快哈，那最近呢中国传来一个什么消息呢，AI 生成式 AI 他们拍的短剧啊，有个叫被裁掉的女孩爆红啊。这个剧里的女主角呢，她不只是成为演员了啊，甚至开始接广告了，开始带货了啊，她在抢占真人网红的市场。其实这个剧推出有一段时间了，6月中旬推出的啊，讲一个小镇女孩到城市追梦的故事哈、啊。结果播放量突破2亿5000万次，然后呢，这里面还推出了第一支 AI 合作的商业影片合作广告，是卖那个隐形眼镜的。然后呢，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了一个什么呢哈 ？AI 带货的。你说是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当然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 AI 它没有使用过产品，对吧？它没有实际的体验，它不像刚才丁月说的，我们自己吃了，或者说真正做了一些市场调研，我们也去看了相关的一些文献啊，确实证实这不是虚的，我们才敢去说，跟这个厂商合作，并且我们去播这个广告啊，做这种推荐也是搭上我们的信誉，对不对？但是 AI 它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可信吗？因为 AI 它是低成本产生大量的内容，里面是漏洞百出哈。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因为你可能打开脸书，我不知道多少朋友用脸书哈。因为我还是常常在脸书上看一些消息啊 X 什么的，脸书上是最多的啊， YouTube 上也很多那种 AI 短片，现在是铺天盖地啊。所以这个 AI 真的是方方面面在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了哈。那不知道您对这种变化是觉得 OK 乐观的，我觉得还是说有很多担忧和隐喻呢？其实丁月还准备了很多哈，包括你别说 AI 的这个中国的网红在带货，连咱们硅谷的科技公司也开始带货了哈，像是这个刚才说的 Palantir 开始卖这个工装外套了，卖200多美金呢哈， OpenAI 也卖运动衫了哈，也100多快200哈，所以就是确实这个 AI 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发展在方方面面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也在洗牌接下来的这种行业的变化。那么哪些行业或者说哪些专业啊，未来到底学哪些门类哈是比较有前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只能留到明天了哈。那节目结束之前呢，丁月预告一下，10点钟弯曲 Melody 点歌节目呢，艾琳会抽奖送出之前丁月送过的价值158元的美容套餐哈，所以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10点钟收听啊，或者打开我们的网站 FM96.1 去参加那个抽奖哈。好，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